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人生无常，幸福是每个人内心的盼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幸福？忙碌的生活看似每个人都差不多，其实是大不相同。不妨大家静下心来，从身边和历史的真相中找答案。大医学家孙思邈在《福寿论》中讲：福者做善之积也，祸者做不善之积也。善恶有报是天理，做坏事必有相应的报应，即是各种天灾人祸等等分毫不差。所以现代经济的发达不代表社会真的是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享有幸福安康。恰恰相反，失去道德准则，有钱有权，更容易无所顾忌地做坏事，伤害其他人，而由此带来的报应会使自己失去福德，进而危及生命，殆害子孙。在全民向前看，换星发大财的潮流中，人们无视道德，损人利己，世风人下，几乎已经是社会的常态。因此种种乱象层出不穷，法律滋长而罪犯横行，疫苗清零但瘟疫冇停过，人人活得好唔容易，生命善恶同在，唯有人性之恶被惩戒、被化解、被抑制，善良大行其道先至能够解决问题嘅根本。弱者被扶持，老者被尊重，家庭和睦，青少年能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人的善良本性被公众所认可，受到法律的保护，善行善果得到彰显，人人发自内心愿意做一个好人，社会、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有未来。这个才能够讲得上是真正的强大，这样的环境才能让人感到幸福。古罗马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公元二世纪晚期及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大瘟疫，使罗马帝国无可挽救地走向分裂和灭亡。回首历史，善恶因果分明，导致瘟疫不断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罗马帝国对基督徒持续300年的迫害，直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结束迫害，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罗马帝国再次进入辉煌时期。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中，迫害正信的人害人害己，都遭到了报应。身强力壮的年龄本应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但却暴病暴死，甚至祸及子孙。北魏太武帝托跋图推行一系列废佛政策，6年后突然死亡，当时他仅45岁。北周武帝于文邕废除佛法，在第二年驾崩，年仅36岁。他儿子夭折，国家覆灭。唐武宗灭法亦是在第二年死亡， 年仅33岁，佢冇留下子嗣。周世宗齐荣用取崩烂佛像，佢年仅39岁就病死。事实上，在四次法难中，每一次都有不同层面、不同位置的人予以劝归，给予忠告和劝阻，要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人在迷里面自以为是，以为拥有强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迫害佛法，最后是难逃因果相报。智者清醒，愚者迷失，前居可鉴。我哋唔能够唔去借鉴，前居之鉴系唔能够唔去查。1000多年前罗马人经历嘅苦难同瘟疫，如今同样喺中国大地上演。共产党宣言直言不讳，话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这个西来幽灵在中共大陆新政以来，对中国人犯下了屡屡的罪恶，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历次运动都是杀人。这个是天理不容啊，天灭中共就是他的报应。其实不用谁去反对，他自己做个坏事就可以将自己逼害到了。对应在人间就是大瘟疫淘汰共产党员和那些站在他一边的人，叫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是保护着人不被谎言欺骗，不被他牵连和陪葬，远离邪恶才能拥有幸福，三退保平安。现在远离邪恶才能拥有幸福，现在在海外网站上声明三退，即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已经超过4.6亿，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大小官员不断被抓捕，他们被判刑入狱，还有生贵病、患癌症、飞来横祸和不治阎王等等，纷纷遭捕，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几乎人人都在度随波逐流。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真善忍的指导下，能够逆流而上，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坚守真理和良知，广传真相和大法福音，劝善大众。因为真善忍是普世价值，全世界人民都能接受，纯上从而受益。法轮大法传世33年，无数人因此身体健康，发自内心愿意做一个好人，这种幸福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亦永远不会过时和变质。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超过1000个铺奖，转法轮被译成50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这个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中共却继续用所谓天安门自焚、1400例等等的伪案来造谣抹黑法轮功。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佛家大法要求用善良和爱心待人，面对艰难和不公平，他们都能忍让宽容。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这26年来，有多少的修炼人失去了应有的工作、家庭和自由，甚至生命呢？修炼人并没有报复社会等等的极端行为，但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佛法是慈悲的，同时又是威严的。俗语说，人善人欺天不欺， 古人亦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有报，如影随形。迫害修佛修道嘅人，罪系何等嘅大？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嚟，有几多嘅人因为被谎言蒙蔽，仇视法轮功，因而失去咗身心健康？而参与迫害落井下石嘅人，一切恶念恶行嘅结果，都会回报到自己嘅身上。那些不听劝说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各种遭恶报的事例一直不断地发生着。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大小官员，不断被走报判刑入狱，还有些心肺病患癌症飞来横祸，他们纷纷遭报应。而很多人还有良善本性在，但由于被谎言蒙蔽等等的因素，被动地在参与迫害，不能够正确对待法轮功。当共产党真的完蛋的时候，要清算他罪恶的时候，这些人就要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天有好生之德，最后的机会是给善良的人停止作恶，选择美好未来，不被眼前各种理由迷惑，学会留后路，才有长久的幸福。能不能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用善良本性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能不能够看懂上天赐予的指引去改过，珍惜这个福分，是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未来。世间的事瞬息万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都是人无法预料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请珍惜和了解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那些是未来幸福的保障。因为善恶有报，天有善良，一念一行会改变自己的未来。愿每个人都能守住善良，走过这个危难，早日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身心健康，无忧无惧。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看几个案例，他们修炼了法轮功之后是怎样重获新生的。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第二节的节目，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有关一个被斧头劈脑半瘫痪的人修大法之后，从一个废人重生的故事。他讲述了自己得法的经过。我曾因左脑受伤，十几年来就好像废人一样，无法正常地工作。直到女儿出嫁后，因为女儿婆家带来的机缘，我奇迹般重获健康，并数度躲过生活中突发的灾难。我是一个农民，年轻时开货车做运输为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夫妻两人生活得温暖幸福，可是生了个女之后，妻子性情大变，脾气又变得好大，对我来讲是没以前那么好了， 仲整日闷闷不乐。原来佢系得咗产后抑郁症，妻子呢个症状冇办法去根治，拖拖拉拉十几年，不但冇好过，就严重到好似精神病咁。我整日喺外边工作已经好攰啦，佢竟然怀疑我外面有外遇，我解释佢又听唔入耳，我唯有当冇件事，以为佢讲讲就过去，原来唔系。喺1993年嘅秋天一个晚上，我喺睡梦中痛醒。一睁开眼，下意识咁就揿住个脑袋，发现自己满头满面都系血。我用枕头巾揞住个头，见到妻子嘅手攞住一把斧头，斧头上全部系血，染到地上都系。嗰阵时我真系懵啦，佢斩完我，自己亦被自己嘅行为吓到。转身跑出去叫人，家人将我送去县医院抢救，同时亦报咗警。妻子被警察带走，被关进拘留所。我嘅左侧脑袋被斩得好严重，头骨直接露喺外头，伤口又大又深，缝合都好困难。最后医生将一啲神经扎死，好唔容易先至缝上。过几月之后我就出院，医生全力抢救之后，我条命系保住啦，却留下永久嘅后遗症。右边手脚唔好使，就好似半身不遂病人嘅嗰一种症状，车就开唔到啦。除草拿起镰刀都攞唔住，食饭连筷子都握唔住，整日都要食药打针，症状仲越嚟越重。40岁唔到嘅我已经成咗一个废人。出院后，我将妻子从拘留所接翻嚟，佢唔系嗰种好会表达嘅人。但我睇得出嚟，佢系感到对唔住我，我对佢毕竟有感情。个女先至10几岁，亦唔能够冇妈妈。但系让我生气嘅系，佢娘家嘅人对呢件事冇表示态度。要唔系佢个妈妈喺佢面前讲怀疑我有外遇，这件事就不一定会发生。我们将就着就这样过了1年左右，然而心里的阴影让我们无法继续过下去。为了我自己和女儿的安全，我们最后都分开了。我半边身不好使，无法工作，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很艰难。我将个女交俾我母亲照顾，就靠下河捉鱼摸虾赚一啲钱。后来就养虾毛卖俾小商贩，上山打工同人睇人心，先至勉强够一家人嘅食同穿。千辛万苦将个女养大，个中个苦只有自己最清楚。女儿出嫁啦，佢遇到个好婆婆。佢个婆婆系法轮功学员，女儿患有便秘，静脉曲张，婆婆就教佢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佢照住念之后，呢两种病都好咗。好快，女儿亦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每个星期都同佢婆婆到学法点一起学法。喺冬天得闲嘅时候，我就住喺女儿嘅屋企，亦带住外孙跟佢哋一起去学法点。我嘅任务系喺旁边照顾孩子，等学完法，我哋再一起翻屋企。2009年嘅一日。我哋照样嚟到学法点， 一个学员对我话：你天天嚟听，不如你都学啦。我想想，亦系就跟佢哋学法。我问法浅，书中好多个字我都唔识。学员就一个字一个字咁话俾我知。修炼刚开始，我就将烟酒全部戒咗，从此再冇食过一片药。因我嘅家附近法轮功学员好少，我又刚走入修炼，修炼中遇到嘅好多唔明白嘅事，冇人问，所以参加集体学法对我嚟讲就特别嘅重要。于是我每个星期一次骑电单车到女儿家附近嘅学法点学法，每次往返70几公里，风雨无阻。唔到一年，我就能自己读大法啦。修炼将近两年嘅时候，我脑伤嘅后遗症全部好晒，手脚灵活晒，乜嘢都能够做。神奇嘅大法使我嘅身体恢复如初，师父俾我健康嘅身体，俾咗我全新嘅生命，我喺大法中受益，因此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个秋天嘅傍晚，我喺学法点学完法之后，骑电单车就翻屋企。天黑灯好暗，唔知点样就骑到路旁嘅水渠里面。渠系好深，全部系水，要爬上嚟几乎系冇可能。我就喊咗一声，师傅。话音刚落，我连人带车已经稳稳咁停喺马路上啦。呢个实在太神奇啦！我完全唔知道系点样上嚟嘅，但我知道修炼人时时有师傅看护，冥冥之中系师傅帮助我，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恩师傅对弟子嘅看护同照顾。仲有一年嘅秋天，天气好干燥，风又大，我同细佬弟媳仲有一个村民叫老张，我哋正在收割玉米，大家各自忙着。喺远处嘅大下坡，村民老赵正在烧玉米嘅草，火窜到张家嘅玉米田，火借风势越烧越猛，马上就要烧到我屋企嘅地啦。如果呢一大片嘅玉米地被烧光，呢一年嘅辛苦就全白费。佢哋几个赶紧用玉米杆去打，但系根本系灭唔到大火。于是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正喊嘅时候，风突然停咗，火好似冇咗劲一样，烧唔起嚟。我哋几个人好容易就将火扑灭。我知道呢个系师傅帮咗我哋保护我哋嘅玉米田。乡亲们都睇到大法嘅神奇，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大法救咗我。我要将大法好嘅消息传递俾老乡们。唔使落田嘅时候，我都会向遇到嘅人讲大法真相，用自己亲身经历嘅神迹讲俾佢哋知道大法嘅美好同神奇。熟悉嘅乡亲都知道我过去系乜嘢样子，佢哋睇到我喺大法中修炼，身体好咗，个人亦舒心晒。佢哋都话大法真系好，大多数嘅乡民都因此做咗心退。有空嘅时候，我就去发真相资料。一天晚上，我去发资料嘅时候，唔小心跣咗一下，呢一跣真系够大，走几步就痛得不得了。 睇住一大包嘅真相资料，心想无论点样都得坚持发愿。于是我忍住痛，一边不停默念法轮大法好，一边将一本一本嘅真相册子放到每家每户。我发完一个村，又去下一个村，一直发到天光，整整五个村全部发完一次，将所有嘅真相资料全发完，我都忘记咗脚痛嘅事，就走翻屋企。的确呢个时候脚不知不觉咁都唔痛，我一个被斧头劈中半边身唔好使，唔能够工作嘅废人，今日能健康舒心咁活着，呢个全部都系大法师父嘅恩典。师父俾咗我一个全新嘅生命，开启新嘅人生旅程。而家我每日学法练功，稳步走喺返本归真嘅大道上，我嘅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又幸福。另外一个故事是讲一位患心脏高血压综合症的人得法之后三日就痊愈的神奇事迹。1998年7月12日早上8点，我突发心脏病昏死过去，一小时后我慢慢地苏醒过来，然后家人将我送去医院，在观察室抢救了两日，送入病房又救治了两日。可是家人接到的还是病危通知，出院回家后一直不能够正常的生活，两个月之后才能够慢慢落地行，行得还是不正常。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尝试着各种的方法。有一次我找到一个算命先生算命，他说我在黄历十月会有好事，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对他讲的话半信半疑。在1998年黄历十月，老家的同学传信给我知，要我务必回老家一趟。我当时想亦好回老家同我的亲朋好友见最后的一面，要不是我这个身体今日是保不住明日的，恐怕以后再见不到他们了。当时就是抱着这个的想法，我决定回老家最后一次，因为我走路不方便，家人开车将我送回老家妹妹的家，他们就走了。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继续讲他回到老家后情况又是怎样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嚟第三节嘅节目。十月十六日，我见到三位修大法的小学同学，在同学们热心的帮助和引导下，我当日的中午就在新华书店请了补书转法轮，而且下午两点半在同学家又有幸看到师父济南讲法录像。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越睇越中意睇，越睇越想睇。我同自己讲，一定要修法轮大法。 在那一年，我已经45岁，才知道世上真有佛道神的存在。在同学家，我连续看了7个小时的师傅讲法后，晚上9点左右回到家，同学端上一碗面给我吃。因为当时的我有42日每餐饭只能吃一啖，第二啖就卡住个喉咙吞唔落去，我就对同学话：我同饭好快就冇缘分啦，42日啦都冇点样好好食个饭。同学们都话：包保你今日食得落去，冇事嘅。我睇着佢哋坚定嘅样，我亦就满怀信心，攞起碗面食咗一啖，跟住第二啖，奇怪冇好似平时卡起喉咙嘅难受同埋唔舒服，我就将一碗面一口接一口咁食，立即觉得浑身充满咗能量，就好似隔咗1000年先至能吃上饭嗰种嘅暖和。放下饭碗后，同学们仲陪我学法，一直到午夜12点左右。之后同学们又将我送到我妹妹嘅家。一路上，我无意中发现自己同同学们并排着行。我感到好奇怪，因为之前我走路是不正常，就一个下午的时间我走路就正常了，这个太神奇了，真是一个神迹。就这样，同学3个人陪我看了3日师傅的济南讲法录像。第4日的下午，同学送我返程，在等车之余，他们跟我说，记住从今以后你就是佛家弟子了。我听了非常吃惊，急忙问是不是真的，他们说是真的。就在那一刻，从我身体内擦一下飞了出去一些什么，我顿时觉得全身很轻松。我就地转了一圈给同学看，脱口就说没病的感觉真是好。从那时起，折磨了我15年的心脏、高血压、综合症都没了。我好了，我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大法真是很神奇，师父真的是很伟大、很慈悲。我还没有跟师父讲上一句话，亦没有给师父一分钱，师父就将我全身的业力全部消除。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弟子难以回报。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位大法弟子得法之后，他怎样开启崭新的人生。1997年的元旦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一日。在这一日，我读了师尊著作《转法轮》一书，从此开启了崭新的人生修炼之路。我出身在一个忠厚善良的家庭，兄妹几人在勤劳的父母养育下幸福地成长。祖父和母亲是公法信法，所以我屋企在当时虽然不富裕，但亦温馨幸福。兄妹几人升学工作，先后有了事业和家庭，特别是恢复高考后，我又顺利地上了大学，人生可谓是顺风顺水。但是结婚之后，我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教养孩子，还因为家庭琐事，3天2头就和家人生气，常常以泪洗面，身心好疲累。30几岁的人就搞到疾病缠身，人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那个时候，我患有胆囊炎、鼻炎、风湿、头痛、头晕等好多的疾病。 一到夏天，血压有时低到50至70，仲有风湿、麻疹、咽喉炎等多种嘅慢性病，都唔一一咁样数出嚟啦。有病乱投医，医院睇唔好就揾有附体嘅人睇，结果自己身体亦招来咗附体。喺嗰阵时，工资好低，但我经常食药，即使我嘅身体每况愈下，后嚟又食保健品，想去补好身体。但是始终都禁不到发脾气这个坏习惯，当一发脾气病又犯了。那时社会大环境的腐败，工作的不顺利，家庭的不和，特别是身体的不健康，使自己对追求美好人生失去了希望，又担心有小的孩子怎样搞。所以活得真是有苦有累。1996年，亲属知道我身体不好，就介绍我练法轮功。我当时说身体不好，朝早起不到就没练功，就错过了早得法的机缘。在同年底，亲戚来看病重的母亲，这一次他说其实法轮功和一般气功是不一样，是渡人的。我从懂事起就有一念，人能活着是几咁好。食了60多年长寿的祖父经常跟我们讲佛家渡人，所以一听亲戚讲念法轮功是渡人的，我就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我毫不犹豫地说真的，那我就练。当我讲我练之后，师傅就开始跟我净化身体了。几天后，我好似得了重感冒一样，头胀得好难受，觉得鼻炎又发作，每次发作更加严重。因为元旦放假休息，再加上我的身体难受，元旦前一日的晚上，我6点钟就睡落床，心想正好看看《转法论》这本书。我从晚上6点一直看到12点，一气看完了8讲。当时还不明白这本书是要用心的看，那阵时只是粗略地看，心中只是觉得真善忍这3个字挺好，特别是忍，因为我脾气不好，遇事不能够忍，时常发完脾气又好后悔。这个忍字特别的好，在当日的晚上，我就发了一个梦，是我从未有过的梦境，到今日都记得非常的清楚。我梦到我冲过一个深沟又污糟的小道，经过一段齐腰深的水走了出去，看到5道街和高楼，我知道这个是点化我。我看的转法论是看啱了，我有路了，终于走上正路。在第二日的早晨起床后，我突然一下子感到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我发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如自私等的一些的想法，在这本书看就不啱了。还有我身体不好的原因，是明白到是业力造成的。本来我还想吃一些感冒药，一想是业力就没吃到。我好惊讶地反复想，这一本是什么书呢？为什么我念了10多年的书，并且还是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在自己和一般人看来书是有个知识的人，我却从未看过这样的书，没有看过这些知识，我心里异常喜悦和激动，觉得人生终于有希望了。在早上赶紧收拾家务和工作后， 心里就想住晚上要赶紧睇完第九讲。睇完第九讲后，我就知道呢一本书嘅珍贵啦。我如饥似渴咁反复睇《转法论》，我想起祖父生前同我哋讲过老佛爷渡人出体长春嘅话，亦讲过老佛爷系姓李。我记得我问过祖父，老佛爷下世时我能唔能够赶得上？佢老人家仲遗憾咁长叹气咁话：，唉，我系赶唔上啦。我而家知道我终于幸运赶上咗，我嘅心里充满咗喜悦同幸福。大概喺一周前，我嘅身体就净化落嚟。当时我仲未练功，以前我每走一步都想踩单车，身体非常轻松，走几远都唔会攰，冇再食药，都冇犯过病。我终于知道咗人冇病系乜嘢嘅滋味。我好快揾到咗练功点同学法点。身心在大法中熔炼着，生命的美好和希望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主动戒掉了很多的恶习，比如有打麻雀，在应酬上推迟不到的少量饮酒，有时上歌舞厅餐厅跳舞等等。那些机关单位盛行的歪风邪气，不再追求名利地位，不再追求升官发财。在单位我努力做好工作，跟同事们和谐相处，同事们都说我人缘好好。我明白工作是为百姓服务，不再围着上司转。名利睇得好淡，经常放下面子做好人好事，仲主动戒掉咗请客送礼呢啲不良嘅习气。喺屋企我唔再同屋企人发脾气，佢哋都非常支持我学法修炼。我嘅屋企出现咗从未有过嘅幸福同祥和。我沐浴在师父和大法的佛光普照下，身心快乐又充实。除了自身学法、背法、练功之外，还经常走访亲朋好友弘扬大法，期盼着他们能同我一样沐浴在大法的光芒普照。我放下机关单位污染的官位思想和价值，主动教新学员练功，日日最早到学法点将房间打扫干净，让大家有个干净整洁的学法环境。总之，从1997年元旦得法到1999年7月中共迫害前，我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沐浴喺幸福同大法嘅浩荡佛恩中，用尽人类嘅语言，亦表达唔完对师父同大法嘅感激之情。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愉快嘅周末，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